第十四回，魏侯硕抗王入国，齐襄公出猎遇鬼。却说王姬至齐，与襄公成婚。那王姬生性真静悠闲，言动不苟，襄公是个狂淫之辈，不甚相得。王姬在宫数月，被闻襄公淫媚之事，默然自叹，似此灭伦背礼，禽兽不如，吾不幸错嫁匪人，是吾命也。郁郁成疾，不及一年岁卒。襄公自王姬之死亦无忌惮，心下思想文姜，唯以狩猎为名，不识网拙，遣人网筑丘，密营文姜盗拙，昼夜淫乐。恐鲁庄公发怒，欲以兵威胁之，乃亲率重兵袭击，取其平、淄、吴三邑之地，兵移西城，使人告季侯，速写降书，免至灭绝。季侯叹曰：“其无世仇，吾不能屈膝仇人之庭，以求苟活也。”乃使夫人薄姬作书，遣人往鲁求救。齐襄公出令曰：“有救济者，寡人先移兵伐之。”鲁庄公遣使如郑，与他同力救济。郑伯子仪因立功在立，谋袭郑国，不敢出师，使人来此。鲁侯孤掌难鸣，行至华地，聚其兵威，留宿三日而返。季侯闻鲁兵退回，夺不能守，将城池妻子交付其弟嬴稷，拜别宗庙，大哭一场，半夜开门而出，不知所终。嬴稷谓诸大臣曰：“死国与存嗣，二者孰重？”诸大夫皆曰：“存嗣为重。”嬴稷曰：“苟能存济宗庙，吾何惜自屈？”即写降书，愿为齐外臣，守西宗庙。齐侯许之。嬴稷遂将晋国土地户口之数尽纳于齐，叩首乞哀。齐襄公收其版籍，于祭庙之旁割30户，以供祭祭祀，号嬴稷为庙主。季伯姬经济而卒，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礼，以媚于鲁。伯姬之弟叔姬乃昔日从嫁者，襄公欲送之归鲁。叔姬曰：“妇人之意，既嫁从夫，生为嬴氏妇，死为嬴氏鬼，舍此安归乎？”襄公乃听其居膝守节，后数年而卒。史官赞云：“世衰俗弊，淫风相袭，齐公乱媚，新台取袭，秦行受信，沦亡记忆，小邦窃应，使至从一，宁守故庙，不归宗国。捉在书记亳州同事。”按齐襄公灭纪之岁，乃周庄王七年也。是年，楚武王熊通以随侯不朝，复兴兵伐隋，未至而轰，令尹导齐木敖驱虫，密布发丧，出齐兵从剑道直逼隋城，隋惧行城。屈崇唯以王命入盟隋侯，大军既济汉水，然后发丧。 子雄姿即位，是为文王，此事不提。再说齐襄公灭纪凯旋，文姜于路迎接其兄，至于祝丘，胜为宴享，用两军相见之礼彼此筹作，大犒齐军，又与襄公同至涿地，流连欢宿。襄公乃使文姜作书，召鲁庄公来涿地相会。庄公恐为母命，遂至涿夜见文姜。文姜使庄公以生旧之礼见齐襄公，且谢葬祭伯姬之事。庄公亦不能拒，勉强从之。襄公大喜，亦具祥礼款待庄公，使襄公新生一女。文姜以庄公内主尚虚，令其定约为婚。庄公曰：“彼女尚血包，非吾配也。”文姜怒曰：“汝欲叔母足也？”襄公亦以长幼玄格为贤。文姜曰：“待20年而嫁，亦未晚也。”襄公据失文姜之意，庄公亦不敢为母命，两下只得依允。生旧之亲，复加生旧，情欲亲密。二军并车，驰列于涿地之野。庄公矢不虚发，酒射酒中，襄公称赞不已。以人窃指鲁庄公，戏曰：“此吴君甲子也。”庄公怒，使左右踪迹其人杀之。庄公亦不嗔怪。使臣论庄公有母无父，忘亲世仇，作诗翘云：“车中饮恨已多年，甘与仇仇共戴天。莫怪野人呼甲子，以同甲父作姻缘。”文姜自鲁齐同寿之后，亦无忌惮，不时与齐襄公聚于一处，或于房，或于谷，或时直至齐都，公然留宿宫中，俨如夫妇。国人作在屈之诗，以赐文姜。诗云：“在屈勃勃，殿服诸阔。鲁道有荡，其子发兮。汶水滔滔，行人飙飙。鲁道有荡，其子犹敖。”勃勃者，急趋之貌，殿席，所以铺车，扶车后户。诸阔者，以诸妻兽皮，解车饰也。其子指文姜，言文姜乘此车而至齐。彪彪重貌，言其仆从之多也。又有敝狗之诗，以赐庄公。诗云：“敝狗在梁，其余房关，其子归止，其从如云。”敝狗在梁，其余房序，其子归止，其从如水。狗者，取鱼之气，言必坏之骨，不能治大鱼，以喻鲁庄公不能防贤文姜，任其仆从出入无尽也。且说齐襄公自涿回国，魏侯朔迎贺灭纪之功，再请伐魏之期。襄公曰：“今王妃已卒，此举无碍，但非联合诸侯，不为公举，君稍待之。”魏侯称谢。过数日，襄公遣使约会宋鲁陈蔡四国之君，一同伐魏，共纳惠公。其檄云：“天祸魏国，生逆臣，谢职， 善行费力，至魏军越在必邑。于今七年，孤坐不安席，以疆场多事，不及诸讨。今幸稍闲，昔所必复，愿从诸君之后，左右魏军，以诸魏之不当立者。时周庄王八年之冬也，齐襄公出车五百乘，同魏侯硕先至魏境，四国之君各引兵来会。那四路诸侯，宋闵公杰、鲁庄公同、陈宣公楚旧、蔡哀侯献武。魏侯闻五国兵至，与公子谢、公子直商议，遣大夫宁贵告急于周。庄王问群臣，谁能为我救魏者？周公季府、西国公伯皆曰，王室自伐郑损威以后，号令不行，今齐侯诸儿不念王姬一脉之亲，纠合四国，以纳君为名，名顺兵强，不可敌也。左班中最下一人挺身而出，二公之言差矣，四国但之强耳，安得言名顺乎？众人视之，乃夏氏子突也。周公曰，诸侯失国，诸侯纳之，何为不顺？子突曰，前穆之力以秉王命，既立前穆，必废子硕。二公不以王命为顺，而以纳诸侯为顺，成突所不解也。国公曰，兵戎大事，量力而行，王室不振已非一日，伐郑之意，先王亲在军中，上重助丹之事，至今两事未能问罪，况四国之力十倍于郑，孤军复原，如以卵抵石，徒自泄威，何益于事？子突曰，天下之事，理胜利为常，利胜理为变，王命所在，理所萃也。一时之强弱在利，千古之胜负在理。若灭理而可以得志，无一人起而问之，千古是非从此颠倒，天下不复有王矣。诸公亦何面目号为王朝卿士乎？国公不能答。周公曰，倘今日行就位之事，汝能任其是否？子突曰，九伐之法，司马长之，突畏威才烈，诚非其任，必无人肯往，突不敢爱死，愿待司马一行。周公又曰，汝就位能保必胜乎？子突曰，突今日出师以具胜理，若以文武宣平之灵，仗义直言，四国悔罪，王室之福，非突敢避也。大夫傅臣曰，突言甚壮，可令一往，亦使天下知王室有人。周王从之，乃先遣宁贵归报魏国，王师随后起行。却说周国二公继子突之成功，仅己戎车二百乘，子突并不推诿，告于太庙而行，使五国之师以至魏城下，恭为甚急。公子谢、公子直昼夜巡守，悬望王朝大兵解围。谁知子突兵微将寡，怎当五国如虎之众？不等子突安营，大杀一场，二百乘兵车如汤泼雪。子突叹曰， 吾奉王命而战死，不失为忠义之鬼也。乃首杀数十人，然后自刎而亡。然公有诗赞曰：虽然之旅未成功，亡命昭昭耳目中，见义勇为真汉子，莫将成败论英雄。魏国守城军士闻王师已败，先自奔窜，骑兵首先登城，四国忌之，砍开城门，放魏侯硕入城。公子谢、公子直同宁贵收拾散兵，拥公子钱穆出走，正欲鲁兵又杀一场。宁贵夺路先奔，三公子俱被鲁兵所擒。宁贵知力不能救，叹口气，奔往秦国逃难去气。鲁侯将三公子献俘于魏，魏不敢绝，转献于齐。齐襄公喝叫刀斧手，将谢直二公子斩弃。公子钱穆是周王之婿，与齐有连襟之情，射之不诛，放归于周。魏侯硕鸣钟击鼓，重登侯位，将府库所藏宝玉厚禄齐襄公。襄公曰：鲁侯秦三公子，其劳不浅，乃以所禄之半分赠鲁侯，复使魏侯另出契会，散于宋、陈、蔡三国。此周庄王九年之事。却说齐襄公自拜子突，放钱穆之后，诚恐周王来讨，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，管治府为副，领兵戍葵丘，以遏东南之路。二将临行，请于襄公曰：戍守劳苦，臣不敢辞，以何期为满？时襄公方食瓜，乃曰：今此瓜熟之时，明岁瓜再熟，当遣人待汝。二将往葵丘驻扎，不觉一年光景。忽一日，戍卒进瓜尝新，二将想起瓜熟之约，此时正该交代，如何主公不遣人来？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，闻齐侯在古城与文姜欢乐，有一月不回。连称大怒曰：王姬薨后，吾妹当为继室，吾道昏君不顾伦理，在外日事淫亵，使吾等曝露边鄙，吾必杀之。魏管治府曰：如可助吾一臂。管治府曰：及瓜而待，主公所亲许也，恐其忘之，不如请待，请而不许，君心虚怨，乃可用也。连称曰：善。乃使人献瓜于襄公，因求交代。襄公怒曰：待出孤意，奈何请耶？再后瓜亦熟可也。使人回报，连称恨恨不已。谓管治府曰：今欲行大事，即将安出。治府曰：凡举事，必先有所奉，然后可成。公孙无知，乃公子一众年之子，先君西宫，以同母之故，宠爱众年，并爱无知，从幼蓄养宫中，依附礼数，与世子无别。自主公即位，因无知向在宫中，与主公角力，吾知足勾主公铺地，主公不悦。一日，吾知又与大夫雍廪争道，主公怒其不逊，遂疏处之，品质裁减大半。吾知嫌恨于心久矣， 每思作乱，恨无帮手。我等不若密通无知，内应外合，是可避忌。连称曰：当于何时？管制府曰：主上性喜用兵，又好游猎，如猛虎离穴，亦为智耳。但得欲闻出外之期，方不失机会也。连称曰：吾妹在宫中，失宠于主公，亦怀愿望。今主无知，因与吾妹合计，赐主公之间隙，星夜相闻，可无误事。于是再遣心腹致书于公孙无知。书曰：贤公孙受先公如敌之宠，一旦削夺，行路之人皆未不平。况君淫昏日甚，政令无常，葵秋九树，及瓜不待，三军之事愤愤思乱，如有见可图，称等愿效犬马，竭力推戴，称之从妹在宫失宠贤怨，天助公孙以内应之姿，机不可失。公孙无知得书大喜，即复书曰：天厌淫人，以起将军之中，敬佩礼言，持疾奉报。无知因使女士通信于连妃，且以连称之书示之，若事成之日，当立为夫人。连妃许之。周庄王十一年冬十月，齐襄公之孤坟之野有山名背丘，禽兽所惧，可以游猎。乃欲借屠人弼等整顿车途，将以次月往彼田兽。连妃遣工人送信于公孙无知，无知星夜传信葵丘，通知连管二将军，约定十一月初旬一起举事。连称曰：主上出猎，国中空虚，吾等率兵直入都门，拥立公孙何如？管制府曰：主上慕于邻国，若起师来讨，何以御之？不若伏兵于孤坟，先杀昏君，然后奉公孙即位，是可万全也。那时葵丘戍卒因久役在外，无不思家。连称密传号令，各备干粮，往背丘行事。军士人人乐从，不在话下。再说齐襄公于十一月朔日驾车出游，只待力士时之分如及姓陈孟阳一般，驾鹰千犬准备射猎，不用一大臣相随。先至孤坟，原见有离宫游玩静日，居民馈献酒肉，襄公欢饮至夜，遂留宿焉。次日起驾往背丘来，见一路树木朦胧，藤萝异郁。襄公驻车高覆，传令举火焚林，然后合围校舍，纵放鹰犬，火烈锋猛，狐兔之类东奔西逸。忽有大豕一只，如牛无角，似虎无斑，从火中奔出，径上高覆，蹲踞于车驾之前。时众人俱往池舍，为孟阳立于襄公之侧。襄公顾孟阳曰：汝为我射此豕。孟阳瞪目视之，大惊曰：非豕也，乃公子彭生也。襄公大怒曰：彭生何敢见我？夺孟阳之弓，亲自射之，连发三矢不中。那大使直立起来，双拱前蹄，笑人行步，放声而啼， 哀惨难闻，吓得襄公毛骨俱悚，从车中倒撞下来，跌损左足，脱落了斯文具一只，北大使衔之而去，忽然不见。然翁有诗曰：鲁桓昔日死车中，今日车中遇鬼雄，枉杀蓬生应化力，诸而空自引雕弓。屠人费与从人等扶起襄公卧于车中，传令罢猎，复回孤坟离宫住宿。襄公自觉精神恍惚，心下烦躁。时军中已打二更，襄公因左足疼痛辗转不寐，谓孟阳曰：汝可扶我缓行几步。先前坠车，匆忙之际不知诗句，到此方觉，问屠人费讨取。费曰：据为大使闲去矣。襄公心恶其言，乃大怒曰：汝既跟随寡人，岂不看据之有无？若果闲去，当时何不早言？自执皮鞭，鞭废之背，血流满地方止。屠人废背鞭，含泪出门。正欲连称引着数人打探动静，将屠人废一所捆住，问曰：吾道昏君何在？废曰：在寝室。又问：已卧乎？曰：尚未卧也。连称举刀欲砍，废曰：勿杀我，我当先入为汝耳目。连称不信，废曰：我是被鞭伤，意欲杀此贼耳。乃袒衣以备视之。连称见其血肉淋漓，遂信其言，解废之腹，逐以内应。遂以召管制府，引着众军士杀入离宫。且说屠人费翻身入门，正欲食之分如，告以连称作乱之事，遂到寝室告于襄公。襄公惊惶无措，费曰：事已急矣，若是一人伪作主公卧于床上，主公潜伏护后，幸而仓促不便，或可脱也。孟阳曰：臣受恩于愤，愿以身代，不敢续死。孟阳即卧于床，以面向内，襄公亲解锦袍覆之，俯身护后，问屠人费曰：汝将何如？费曰：臣当与分如协力拒贼。襄公曰：不苦被疮乎？费曰：臣死且不避，何有于疮？襄公叹曰：忠臣也。屠人费令食之分如引众据守中门，自己单身携着利刃诈为迎贼，欲刺连称。其实众贼已攻进大门，连称挺剑当先开路，管制府列兵门外以防他变。屠人费见连称来势凶猛，不暇至降，上前一步便刺，谁知连称身披重铠，任刺不入，却被连称一剑劈去，断其二指，还复一剑劈下半个头颅，死于门中。时之分如便挺矛来斗，约战十余合，连称转斗转进，分如渐渐退步，误半时皆脚错，亦被连称一剑砍倒，遂入寝室。侍卫先已惊散，团花帐中卧着一人，锦袍遮盖。连称手起剑落，头离枕畔，举火烛之，年少无须。连称曰：此非君也。使人遍搜房中， 并无踪影。连昌自引烛照之，忽见户间之下露出丝纹具一只，知户后藏躲有人，不是珠儿是谁。打开户后看时，那昏君因足疼坐一堆蹲着，那一只丝纹具仍在足上。连昌所见之具，乃是先前大使闲去的，不知如何在剑下，分明是冤鬼所为，可不畏哉。连昌认得珠儿，似击锄一般，一把提出户外，置于地下，大骂：无道昏君，汝连年用兵，独武殃民，是不仁也。背父之命，疏远公孙，是不孝也。兄妹宣淫，公行不济，是无礼也。不念远恕，刮其不待，是无信也。仁孝礼信，四德皆失，何以为人？吾今日为鲁桓公报仇。遂砍襄公为数段，以床褥裹其尸，与孟阳同埋于户下。即襄公在位只五年，史官评论此事，谓襄公疏远大臣，亲逆群小，时之分如孟阳、屠人费等，平日受其私恩，从于昏乱，虽视死如归，不得为忠臣之大节。连昌管治府，徒以九数不待，遂行篡事。当是襄公恶贯已满，假手二人耳。彭生临行大呼，死为妖孽，以取耳命。大使现行，非偶然也。然公有诗咏费时等死难之事，诗云：君生殉主事忠贞，费时千秋无令名。假使从婚称死节，非连重虎亦堪惊。又诗叹齐襄公云：方张恶宴君侯死，江西凶威大事狂。恶贯满盈无不避，劝人作善莫商量。连昌管治府，重整军容，长驱齐国。公孙无知欲及私甲，一闻襄公凶信，引兵开门，接应连管二将入城。二将拖延：曾受先君西宫一命，奉公孙无知即位，立连妃为夫人，连昌为正卿，号为国舅，管治府为亚卿。朱大夫虽勉强排班，心中不服，为拥廪再三起手，谢往日争道之罪，极其卑顺。无知赦之，仍为大夫。高国称病不朝，无知亦不敢触之。治府劝无知选榜招贤，以收人望。因见其族子管夷吾之才，无知使人召之。未知夷吾肯应召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